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收听《秋刀鱼吃一口》。
嗨，大家好，我是 Eva，
我是 Joy。
最近台北的天气很热，但是其实东京也不遑多让，就是前阵子最热的时候有到36-37度，然后我们在日本的朋友们就是也有来跟我们说，哦，东京真的是很热耶，就是一走出去就大流汗。可是还好，因为东京有一个优点是他们有非常多的复合式的设施是可以就是连通到，就是比如大楼跟大楼之间是有连通的，所以还可以保持一个在室内。可是比如说在东京以外的城市，即便像是京都啊、大阪这种，就有很多是你只要一出大楼你就是直接融化。对，就是没有想到原来日本这几年其实已经跟台湾差不多了，就是台湾再也不能说啊，我们就是南国就很热，其实日本也是蛮热的。但是就是我听到一些日本的朋友跟我讲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要热也是在日本热就是因为就觉得心情上啊跟湿度上会比较不同。对，但今天呢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的呢是秋刀鱼的夏季号。讲了这么多热的话题，其实就是夏季号即将要，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应该已经可以在的全台的那个书店跟平台上面可以买得到我们的夏季号新刊。那我们这季号的主题是夏之海，那等一下会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为什么这次的主题是与海有关。但是在开讲之前，我们要先欢迎我们的新成员、新伙伴，我们的新编辑佳琪。
大家好，我是佳琪。
自己按拍手，自己按拍手，自己 Q 这样子。佳琪就是用一个低音来跟大家自我介绍，
因为听说低音比较性感。
他想
我声音是这样
的，他想要就是成为就是编辑部最性感声音的代表。我们就大家都有自己一个就是可能称呼啊，我就是最爱昆布的女人 ，Who cares？ 就是，然后
什么时候有这称呼的？
刚刚三秒前想到，对，然后佳琪可能就是低音啊，我唱了那个编辑部的爵士女伶的感觉，就是那个声音的感觉。
压力好大，
秋刀鱼的9M88。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大概是这个
演上了，要演上了。
对，欢迎佳琪。那这一期呢，秋刀鱼的夏季号是夏之海，也是刚好是佳琪的出道代表作。然后盈余今天也在现场，要待会跟我们好好的分享，来聊一聊我们的新刊，耶
耶。
好，那刚刚有讲到说，就是其实最近的夏天的天气都非常的高温。但我在开始进入新刊之前，想问问看编辑部大家是夏天派还是冬天派？因为我自己本身呢，我以前就是高喊摇着旗子说我是夏天派，因为我觉得冬天非常的寂寞，冬天非常寂寞，怎么那么突然的告白？就是我觉得冬天很孤单，所以我非常喜欢夏天。所以我以前年轻的时候都会说我自己是夏天派，我宁可被热死也不要被冷死。然后随着就是你知道现在的热就是不是以前的热了，我都想说我们以前怎么可以在那种没有冷气的教室，以前国小的时候，我国中读的，我跟Joy读的国中是有冷气，当年啊，现在好像国中都有冷气，现在学校都有，现在小朋友很幸福。只是我现在就想说，哇，以前怎么可以在那种没有冷气的教室度过？但以前就会敢说，就是我自己是夏天派，我很喜欢就是夏天的艳阳高照，就是蓝天的感觉。所以我自己是夏天派的啦，不晓得大家是哪一派，应该是只有我吧。
我是冬天，绝对是冬天。我宁愿被冷死，被热死。而且冬天的太阳会，因为冬天的太阳很稀有，你就会觉得很珍惜，
对，
然后又很温暖。
好，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冬天，因为冬天的那个日照角度，它的光线会比较柔和。然后所有东西都看起来也比较柔和，不像夏天所有东西都看起来很锐利这样子。对，然后夏天真的太热了，不是，真的没有办法承受。
英语呢？
其实这一题我真的想超级久，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冬天但是很怕冷的人，我非常怕冷，对，我会手脚冰冷到我觉得我要截肢的那一种。所以我现在有点难以选择，但是像以华讲的，我觉得近年来的夏天真的是会也是会死人的，所以我希望可以选择秋天。我春天了， 对不起，我跳题了。
OK OK， 那就是今天的录音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没有人要支持我，没有啦。
当然要选也是选春秋啊。
好，但是我觉得，虽然大家都觉得夏天很热，我觉得是因为被冷气就是你知道养坏了，我们就是觉得这个适当的温度才是最舒服。可是其实很多的活动，或者是很多的旅行，或者很多期待的心情，其实都是发生在夏天。当然春天有一种就是所有事情的刚开始，对，百花齐放。可是我觉得那个夏天的出游感，可能是因为暑假吧，就是那个夏天感的旅游或者是出去玩的这个期待值，我觉得是更爆表。然后你就会觉得哇，我就是穿无袖，对，我是没有穿无袖，因为我手臂很粗。但是我觉得那种穿无袖的那个期待感，我觉得也很棒。就是不管你会不会穿，但是我觉得那个事情是跟旅游是画上完全的等号的一个心情。那我自己本身呢，就想说，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让大家一起有这种，在今年的夏天也可以带着一份，去某个地方拜访旅游的这个心情来开启这个夏季号，所以才有了夏之海这个主题。我们的社群上面就是在封面的底色会压一个很刺眼、很亮眼，对不起，不能讲刺眼，用词不当，亮眼的黄色，其实就是整个呼应夏天的期待感。那我自己取这个夏之海的命名由来，其实我在序里面有提到，就是有一部日剧叫夏之雪，就是我看的第一部日剧，然后它其实就是在讲在大海里面，就是看到有点像是浮游生物，那些看起来很像是在下雪一样，可是它其实在夏天里面走入海底，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在夏天里面有下雪感觉的氛围跟风景。那我就觉得说其实蛮可以做呼应的，所以才以夏之海为命名。那简单介绍完这个特辑主题的名称之后，我就想要来跟大家讲讲，其实夏天的海边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尤其是日本的海边。我想先问问看大家知不知道日本的夏天都会要做一些特定的事情。
要打西瓜吗？
没错，就是打西瓜，然后还有像是蒙眼打西瓜跟就是放烟火。然后日本的烟火是属于那种就是、
你说仙女棒那种吗？
对对对，就是拿着然后它会慢慢烧烧烧，我就觉得很浪漫。因为大家可能小时候都看漫画跟看日剧看很多，所以我觉得烟火跟西瓜跟就是那个比较旧的那个音乐，其实都是我们对日本的海边的想象。然后这几年因为日本啊非常流行两件事，一个其实也不是这几年，一个是冲浪，就是很多日本人都会很喜欢去冲浪，然后呢甚至会来台湾冲浪，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受到欢迎的。那日本甚至爱冲浪到，因为像这几次我记得东京奥运也有冲浪的项目，就是这个比赛项目，就是我觉得是都还蛮呼应的。那冲浪这件事情是日本人很爱，因为他们就很喜欢然后美式的生活感，然后也很多服装品牌都跟这个有关。那第二个最近的趋势，流行生活趋势，就是他们都会很喜欢去移居到近郊，就是城市近郊，就东京近郊生活。所以我有问过一些日本的朋友们，他们是说哦，移居到东京近郊，你不觉得听起来去住海边跟住山边好像住海边比较浪漫感觉啦？
不会啊，山也很浪漫啊，
但是可能就是海的那个景是更广阔的感觉，所以其实有蛮多人就是会移居到东京近郊的海边。那待会也会聊到有几个受访者其实也是往这个生活方式去迈进。好，那想问问看大家就是有去过日本的哪一些海边呢？
去过蛮多地方，但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濑户内海，就去看艺术季的时候，然后因为那边的海边就是是黄色的那种金黄色的沙子沙滩，然后又算是艺术季，但是因为很多岛嘛，所以其实人都不会到很多，所以有时候很常会在那种空无一人的海边呢，就只听得到海浪的声音，就觉得哦，真的好棒。
想去那里生活吗？
想去那边放空，然后回都市上。
我觉得刚刚讲两个，一个是沙子的那个颜色，我觉得日本的沙岸真的是很美、很干净，然后又很剔透。然后，而且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不是海边人哎、欸，就是我可以去海边度假，但我也不能在海边生活。我觉得我一定还是得要回到城市。对，就是 比起来的话，
而且头发会
很黏。
对。
好，那个佳琪跟尹宇，
我印象深刻的话，我反而是之前在横滨，对，然后因为在横滨的时候，我家附近有那个山下公园。
哎、欸，横滨其实就算是东京比较都市里面的海港感，
对对对
的城市。
我刚好站在那个山下公园那边，看过去就是很多日剧会拍那种中间有那个旋转的那个叫什么？
摩天轮。
对对对。摩天轮啊，然后什么一个很大的船啊，然后就停靠在港边，然后就是到晚上它就开始夜灯升起，然后远远就是百货公司，
就是浪漫的地方。
对对，就是那种感觉。虽然我并不是这么喜欢都市
东京爱情故事，
对对对，但就是我有一种哦，好像他们对于爱情，然后对于城市的想象，就是凝聚在那里。然后旁边就有很多那种帅哥在那边慢跑啊。然后女生边遛狗啊，就那种 City Pub 里面的那种场景，对对对，印象很深刻。
谁受得了？好，那佳琪
最近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就是去冲绳，但是就是去冲绳的时候好像只有玩了大概四天左右，所以就是连海水都没有碰到，就只能远远的看着它。然后我的班机就要来了，就是没有办法下去碰海水，觉得很可惜。对，
但是冲绳也是日本就是海水的旅行很经典代表的一个行程，
没错。
之前是其他编辑采访去冲绳，我自己是没去过，但是我最喜欢就是冲绳的那个海葡萄。
我也是，
很好吃，很好吃。
到底谁在乎？好，那我的话呢，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其实我大家应该都会有个共识，比如说像是那个镰仓的海啊，就是看得到江之，就是江之岛这整个行程都是定番之外，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在就是台场附近骑脚踏车看海。这件事情是有一次去采访的中间空档意外，然后就被了一个算是脚踏车店的老板拉去说，哎、欸，我们等一下有一个脚踏车的行程，很多外国人会跟我们一起，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然后我们就说哦好啊，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重点是因为它其实是脚踏车店，然后我觉得这个日本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啊，就是我们去下北泽的时候应该有五六年前了。然后那时候其实他们就当然那时候是这个世界还没有 COVID-19 之前的世界，对，所以就是你会发现他们对于整个城市的规划是旅游的方式是非常的多元的，所以他们对于就是所谓的单车去海景这件事情是专门为外国人去做规划。那个老板也不是说很会讲英文，但是他所有的字卡，然后他会用一点点英文跟就是顾客沟通，然后他看起来那时候应该是一个五六十岁的阿伯，可是他非常热情，他就带着我们就是骑脚踏车。但因为那时候我一个突如其来的这个行程，所以其实很累，就是路程当中就想说边骑边想，哎、欸，我怎么意外多了这个运动量？但是其实骑到了大概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点对点到了台场的，就是算是休息站的时候，真的就可以看得到，它应该算是东京湾的海，就是算是海域，所以那个广阔感是你很难想象。你刚刚30分钟前其实在市中心，然后骑一个脚踏车就可以到海湾，然后我觉得这是东京蛮迷人的地方，然后你也会很难想象在很繁忙的旅游过程当中可以穿插这样子的行程，所以那次算是一个意外。但是我觉得它让我对于海的想象好像不是你非得要坐车，然后好像要准备好泳衣，然后带好野餐，或者是你要鼓起勇气说好我决定明天要去海滨，有一个这个行程安排才能达到的地方。所以也是因为这些种种的回忆，让我就觉得说刚刚其实大家有讲到的，不管是休息的海，就椅的休息的海，或者是那个就隐喻恋爱的海，或者是佳琪的就是很想望但是可能看不到的海，或者是像我就是一个意外在城市当中遇见的海，我觉得其实大家对海的定义有非常多元，所以也才会有这一次夏之海的主题。那我们这次其实虽然说围绕在海，但是也有从人物跟一些旅游路线，甚至是一些小彩蛋的企划出现，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我想要先请盈余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这次其实分成我自己觉得是分成三个大部分。第一个是我们有三条海线，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介绍了三个以 海有相关的创意的人，然后第三个部分是我们以海为单位，然后去企划了从小到大的不同单位的海相关的一些算是海景，就是小到你可能坐火车可以到，大到可能是一个岛你要坐船或坐飞机才能到。对，那首先呢，在三条路线的部分，想请盈盈来聊一聊我们这次有规划哪一些，邀请哪一些人。
嗯，这次真的是我个人觉得安排的非常的好，因为我就是安排了三条，就我们讨论三条线，然后分成就是刚刚有讲到大家有印象，就城市之海，然后一个就是在山边就是看到山的海，然后另外就是因为蛮靠近神社，然后它在海面上有架起一个那个鸟居，所以就是我就把它称之为神明之海这样子。然后第一个城市之海，我们邀请了现在目前在日本的模特叫 BB， 然后他非常非常可爱。对，然后因为之后我就有跟我们的那个社群的小编讨论，然后他就说他之前去 follow 他很久，他觉得他真的长得很有个性，然后也跟蛮多设计师和百货公司合作的。那这次有幸他就对于我们这个主题很喜欢，所以就带我们去到青城白河，然后就到洛州的海滨公园。那其实就是他算是一条我们规划的一条路线，就你可以先在青城白河喝咖啡啊，然后吃点那边特色的东西，然后去逛书店，然后我们再到海边去这样。那第二条路线我们就邀请了最爱台湾的小林贤武，对，然后他就有帮我们大家去到那个慈城县的大溪町那边，对，然后他是神明之海这样呢，因为刚刚就有讲到是鸟居的一个行程，所以我们就让他可以早上先去那边看日出，然后看完日出一定要就是不免的去吃他们那边当地的海鲜，那都是现场现捞的，就是当天的那种看今天捞到什么。对，就他那天就很幸运吃到超大像手掌大的那个蛤蜊，对，然后不管是摄影师还是他，就是真的是说此生无憾，就今天吃完这个就觉得
太夸张了。
对，我们真的看到照片一直狂流
口
水。然后就那天的行程又安排又比较静态的啊，去一些就是爸爸妈妈的那种有种回到老家感觉的咖啡厅这样子。然后第三条路线我觉得就是也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去到神奈川县的真鹤这样。然后他们是一对夫妻，本来是跟真鹤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关系，但因为因缘际会认识了这个地方之后，他们很想要在这边落居，就是跟这边的居民打好关系，然后也很想了解他们这边的文化，然后也想要让其他可能也是在东京或者是神奈川近郊的人可以有一个海边的休憩地。对，所以我们就请他们来带领我们秋刀鱼读者，然后去认识他们可能比较在地的一些书店啊、咖啡厅，或者是一样就是跟海产店有关的餐厅之类的。对，所以其实这次可以说行程非常非常非常丰富，然后美照也特别多，就我们摄影师也拍了非常多海不一样的表情和姿态这样子。
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这一次啊，其实这三条路线都蛮考验受访者的。当然除了行程，因为其实我们除了介绍海之外，我们有介绍一个完整的行程嘛，所以大家如果买了杂志，拜托去买了，买了之后呢，就可以在里面可以看到我们会帮大家规划一个从早到晚的时间，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懒人的旅游规划方式，就是照着这个行程走，然后我们都有帮大家抓一个时间点，但比起这个的话，我觉得更挑战的其实是受访者他们都需要蛮早开始做准备，然后跟我们一起去踏访这些地方。那虽然是我们跟就是受访者有一起共同讨论，但是我觉得受访者那个期待的心情也是很多的。比如说像小林贤吾就有提到说，他在去采访之前就是很担心就是自己会起不来，然后因为我们给他是最三条路线里面最难，就是难度指数星星的话，它应该是六颗星，只有五颗星的话，
只有五颗爆表。
就是因为它的行程呢，其实算是不算是到最远吗？还是算是最远？
应该还 OK， 因为我们其实都希望说大家是去东京玩，然后大概两个小时左右的行程就可以抵达到当地。但因为刚刚就是怡怀有讲到 就是因为小型鹦鹉他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同稿，所以他前一天晚上真的是忙到非常的晚，然后我这边是可以看到他 check in 的时间，他是11点才 check in， 就才开车到那边，然后他隔天我跟大家讲，就是他其实就3点就要起床了。
对对对，然后他自己有在他的社群上面说，他好像设了好几个闹钟，就是有点类似那种什么2点、2点01分、2点02分这种，就是要提醒自己起来。然后因为他的考题呢，是因为神明之海，所以我们想要捕捉这个算日出的画面，
对对对，
所以呢他3点就要起床嘛，3点就要到那个地方，
3点算是应该要出发。然后因为他们的饭店就是也在沿岸，就是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真的去那边住的话，你就可以在一个就是海岸附近，然后租一个饭店，然后早上的话你可能3点多，我们如果没有那么赶的话3、4点起床，然后就沿着海往那个我们最后的鸟居的景点走。
蛮多人应该就是现在讲应该会有点印象，就是在海岸线上海平面上面的一个鸟居的画面，就是很多人对于所谓的日本形象当中很有蛮有代表性的一个场景。但是小林贤吾就是必须要很早去，然后就是有点担心水肿这样子的行程。
其实真的是有一点点。
没有啊，没有没有，我们都修掉了，没有。我是小林贤吾很完美，对，但是我觉得他人非常好。然后这3条路线其实刚刚有提到，不管是从那个就是青城白横出发，或者是再远一点点到神奈川县，或者是像刚刚讲到的这个在茨城县的大猩猩，这些其实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围绕在关东，所以其实都在东京，你可以真的1、2个小时可以抵达。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有兴趣的话，真的还蛮推荐大家未来在东京除了才就是 shopping 之外的行程，真的可以再走远一点点往海边去迈进。然后也推荐大家就是可以看看这些选店当中其实有非常多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对，那这3条路线之外呢，接下来就是与海为生，与海相共生。我自己觉得不能讲为生啊，为生好像是非得要靠它不可，但是其实是共生这件事情。然后有3个不同身份别的人，然后这个部分请佳琪来跟我们聊一聊。
好的，这次我们就采访了3组就是依海而生的人。然后第一组的话是在豆子叶山这个地方，每年都会开设一个咖啡季，就是沿着海街邀请在地的咖啡商家，然后呢一起办的一个咖啡季这样。第二个地方的话，我们是去到了千叶海边的一个旅店，叫做 The Chikura Umi Base Camp， 然后它是一个很像双层公寓的设计的旅店。第三个我们是采访了在横滨有办音乐季的一个人，然后那个音乐季叫做 Green Room Festival， 然后跟他们的主理人有聊聊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三个我们当初在挑的时候挑了很多种类型，就是一直在想说有怎么样子可以在海边生活的很棒，可是他又可以创造很多新的可能性的这样子的算是新的工作类型。那这次我们就挑选了刚刚佳琪提到的旅店，然后咖啡季跟音乐季。那其实有一些遗珠啦，比如说可以跟大家聊一下，我们还有像之前本来有要找像电影节，或者是海边的电影节，或者是在海边冲浪专门冲浪的人，对，或者是以上是残念啊，但是还现在目前选的这三个也还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我自己最喜欢的，当然我觉得那个咖啡季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是他们之前有来过台湾，然后他们算是夫妻嘛，对不 对,
对，
然后其实他们是透过我觉得他们像是有一点点像是重新去营造地方的活络，那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然后刚刚讲到前面有提到说最近有很多人从市中心就是移居到海边，其实他们也有一点点是这个风格。然后刚刚讲到叶山豆子这个区域，其实也是这几年日本的比较创意工作者感兴趣移住的地方，就是豆子。如果大家有兴趣，豆子是那个四季绿色四季豆，那个绿色
一个豆在
一个错
步，
对对对对对，
豆就是那个豆，对，就是
你怎么了？
没有，我在想说要怎么形容那个豆有个错步。 因为这算是 汉字吧，对不对？哦，逗留的逗啦，哎呀，
哎呀，
对，豆子。所以如果我怕大家要现在马上想要 Google 的话，可能可以查一下豆子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的美。好，那 我自己蛮好奇，因为佳琪这次三个人，我们都是岳阳连线采访，那也都全程有参与。你自己有最印象深刻的一组吗？然后你会觉得说很欣赏或者很向往他们那种在海边生活，然后又有自己讲事业太严肃，可是他们的确是靠着这个去生存，可是又跟当地有不同互动的模式。
我自己最喜欢的也是豆子这一组，就是他们叫做庄思庄思真凡跟庄思贤武这样子，对，我们就叫他庄思夫妻好了。那因为这一篇也是我自己写的，所以就特别有感。他们跟我们一样是编辑，就是编辑出身，他们会拍照，然后也会写文字。然后他们一开始也不是住在豆子这个地方，也是算是 new term 吧。对，他们就是因为很有某一次旅游很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才移居到这里。对，然后这一次为什么很喜欢他们？光采访的时候就觉得庄思真凡，这个女生她给我带来了很多的算是滋润吗，或是能量，就是好像就住在海边的人才有这种能量嘛，每天就是被他喜欢的东西或者是被海所包围，然后他自然散发出的那种是正能量也不一定，可是就是给我一种他很有力量的感觉。对，那刚刚怡华有提到就是他们有帮就是在地活络的这件事情，就是他们透过办了咖啡季，因为他们在地有很多独立的咖啡厅，然后他觉得独立的咖啡厅是在地的一个很棒的亮点，一个招牌，所以他希望透过就是集结这些咖啡店，然后让全国各地的人来一起参加这个咖啡季，之余也可以认识豆子跟叶山这个地方。
我觉得呢，其实这些会去海边生活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他们会放下手边的一些，就是坚持，不能讲放下一些手边，就是你可能对于啊，我一定要往市中心，或者是我一定要比如说赚更多，或我一定要很有成就，就是把这些都放下之后，其实你到海边就会获得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刚刚讲到的这个庄思夫妇，他们其实 我自己觉得的确，因为他们有讲到一个很关键，就是生活跟工作，就是休息之间的平衡，其实是在海边有一个新的全新的诠释嘛。那刚刚也有提到的像旅店或者是音乐季，我觉得他们的确都会散发出一种就是在海边生活之后可以带来的一个正面的，讲正面能量很心灵鸡汤，但是我觉得的确是因为你就是面对着大海，你做的任何事情老实说，如果做失败了，反正海水冲一冲就结束了的感觉，我觉得啦，所以还蛮迷人的。然后我觉得这跟前面那个三个带路人不同的点，是因为他们是有在这边的确生活的，所以有留下更多不一样的启发。然后也因为他们在海边，所以他们做的事情都会想要回馈地方跟回馈自然，就是比如说像旅店好了，他也会用一些当地的海鲜或者是食材上面，甚至是在农耕
、就是我可以讲一下，就是旅店他们附近，其实因为他那个地方就是跟我们一样，因为高龄化的关系，所以在地没有什么年轻人，那当地就有很多闲置的空地，然后旅宿的这个就是管理员呢，算是管理员或者是主理人，他们就是利用这些闲置的土地，然后去种植农作物啊，或者是跟在地
合作一起培育，然后就是创造了很多可能性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合作，然后就让周边的街区也一起往说是更好的方向发展这样。
那最后一个其实是音乐季嘛，那我觉得音乐季它的有一个口号是有点像是夏天大人的文化季。那如果大家知道的话，日本其实毕业之前都会有一个文化季，就是大家就是看日剧很常看到有什么鬼屋啊，还是
每年都有，就像园游会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像对对对，没错，是每年都有。然后什么鬼屋，或者是很常会有什么话剧啊，或者是有点像
咖啡厅，
对对，女仆咖啡厅，以及会有很多爱情发生的地方，超无聊的东西。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好像离开学校生活之后，就不会有那种哇，我每年都要去参加一个哦。当然你会去参加，可能 party 啊或什么，但是那个文化季的那个大家一起共同参与一件事情的感觉，好像毕业之后就会随着它就是尘封在你的记忆里面。那这个音乐季它其实有点像是在结合了艺文，然后创作，然后当然一定会有音乐，然后融合而成的音乐季。那我自己蛮好奇的，这个主理人他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角色？是不是听嘉琪说好像就是一个酷酷的？
他就是酷哥啊，他就是他长得就是。你看到他就是啊，会去海边冲浪的人。然后虽然他没有像，就是你好像想象办音乐界的人是那种就是潮男什么的，可是他就是很认真做事的酷哥。对对对，因为他自己除了在横滨以外，他之前也有在夏威夷办过音乐季，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他除了办音乐季之外，他还有着手做一些。不管是艺廊啊，就是艺术相关的，还有一些海边环保的议题。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三个人都从自己的兴趣跟专业出发，然后我自己觉得是激起更多的浪花，这样子的跟当地有关的生活。好，那我们有了三条路线，然后也有三个在海附近生活的不同的创作人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单元是算是。我们自己的小组合，我们把它命名成为海的单位。我们就是从海的 Aki， 就是海的车站，然后到海的美术馆，海岸美术馆跟海岛这三个面向，就是从小单位到大单位。那我自己蛮好奇，想问一下，你们有大家有去坐电车到海边过的经验？
好像就是去江之岛的时候，去镰仓的时候。是搭电车
下飞机算吗？因为我们下飞机一定就是会搭电车，然后到市区，
对，
就你一定会经过那个海。
对，没错。
我们之前有一起去那个
富山，
那时候也是沿着海线前进。然后我之前去青森的时候，大家如果喜欢太宰治的话，就去他老家的路上也是会经过那个青津的那个海岸，对，就也很漂亮。但是我觉得东边的海跟南再往南一点的海，的确颜色。整个表情不太一样。
对，那我自己就是除了海的车站之外，像海岸边的美术馆以及海岛，我自己都还蛮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日本人就是很会行销，然后他们就会超会说，比如说像海岸美术馆，我们这次是邀请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东荣老师，就是作家吴东荣，然后他里面就有一句写到说，就是其实。你会很难去定义说我今天去海边的美术馆到底是为了看海而去还是为了那个美术馆而去，可是我觉得就像他讲的，其实它是融为一体的。那在看去前往海边美术馆的过程当中，你势必有可能也会经过车站，然后就从车站到美术馆，然后甚至是这次也挑选了几个海岛，就是那这个就是你知道要筹一点预算，因为你还要再从东京或者是从机场坐船或飞机再去到海岛。可是我觉得那种有一种旅行当中的旅行的感觉，就是我为了旅行然后再去旅行里面再塞一个岛屿的行程，我觉得还蛮棒的。
因为这次我们挑选岛屿，他们其实都是在算是东京的岛，对，虽然他们离东京有点远，对，可是他们的地址上面都是写东京。
对，就是我们有从那个你搭电车就可以到的天王洲岛，或者是最远的话，这个应该算是要坐飞机比较好，坐飞机大概55分钟，可是你如果坐船的话10个小时，就是你的旅程当中有一天要坐船。然后可是日本
坐到吐吧，
可是日本的那个应该算是游轮，就是你在那个、
是有游轮
大
的
大的，
所以你在这个旅程当中你体验游轮也是在海里面的一个生活的感觉。对，好，那海的单位的话呢，就与大家分享，不管你今天去不去得了，或者是说就算最最最最最低限度，你还是可以就是搭电车到 大家可能最熟悉的镰仓高校前站去拍一下《灌篮高手》，最近又要上嘛，对，所以就是《灌篮高手》那个经典场景。好，那最后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最喜欢的单元，或者是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小部分吗？
我个人是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后面有带出一些音乐啊，然后味道啊等等之类，跟海有相关的一些小的概念。那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是味蕾这一块。那因为是我自己出去采访，然后就是我们特地到了台湾的台北的淡水，对，然后去看了一个叫朝日夫妇的冰店。那我觉得蛮可爱的是里面的店主叫做就是微雨，他说他其实之前是一个潜水教练，那他很喜欢海，所以之前是在冲绳那里就当潜水教练。对，那因为要跟就是那时候的女朋友，就现在的老婆，就是落地生根，他们想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要回到淡水。对，那淡水其实是他老婆梅里的一个故乡，这样。那我当天去采访的时候，就是梅里有带他两个小朋友一起过来，因为平常可能都在家照顾小朋友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他其实以前就是在这个海湾怎么样啊，然后那边就是他阿嬷家，就是他就可以把这边地形告诉我们。然后我就看着那个淡水河，然后就快要入海口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又在跟我聊，就是他们之前在冲绳的一些回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那种对于海的感情其实真的是蛮深的。然后又把那个台日之间的那个故事全部都串了起来，然后冰真的超好吃。
我们也是有在里面收录了那个就是食谱，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吃日式的刨冰的话，就是我们这次味蕾这篇也有收录。就如果你去不了淡水，就是如果中南部的朋友的话，你也可以在家里自己尝试自己做，或者是你今天就是真的是出不了门了，就希望不是被隔离，但是就是太热，热到无法走出家门，那就是先来吃一个消暑的冰。因为我觉得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就是其实在海边要做的事情，除了那个打西瓜跟烟火之外，其实吃刨冰真的是很经典的一个定番行程这样子。对，好，那不晓得我自己啦，佳琪有什么很喜欢的单元？
我自己最喜欢的也不是很，不是不能讲醉啦，就是每个都是自己的孩子嘛。那自己蛮喜欢就是音乐的这一篇，对，因为我自己在 IG 上面追踪了很蛮多那种就是日本的 不知道 DJ 嘛，还是唱片行老板，然后他们就会分享一些就是好听的音乐，然后就是也很巧合的采访到了一个就是在东京居住的日本 DJ， 然后他是做Wamono， 就是日本当地以日本当地的音乐来做混音的 DJ， 然后他同时还有做 City Pop， 然后他老婆刚好是台湾人，然后他老婆我也追踪了很久，就是觉得他的那个画面版面实在太漂亮了，就是很会拍照的一个台湾女孩。对，然后这次就是采访他们，希望就是请他们在帮我们想一下，就是如果要在关东的海这个地方放歌的话，那他们会选哪些歌？这样，那刚好这个 DJ 叫 Lucky Song， 他自己也有一个关于他在可能是横滨那种就是比较都会的海放歌的一个 mixtape。 对，然后我们就请他从这个 mixtape 里面选出三首歌，然后把它串成一个东京湾的播放清单这样。
我自己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觉得夏天的海边就是要听音乐，然后因为这个 DJ 他就是有做一个算是 mix 之后的版本嘛，那我们也是有就是可以让大家可以听到部分几首，
可以听到整张 mixtape，
整张都可以听到。
对，我们之后会在限时动态宣传，请大家不要错过。
对 对，大家请就是密切注意一下。但是我也蛮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制作一个自己的就是海边的清单，对，播放清单。然后或者是说前往海边路程当中，我自己因为之前就是其他的采访的关系哦，跟万秀的那个 podcast 对谈，其他的节目，然后呢他那个节目里面就有说就是去旅行的一个歌单，但是我把那个旅行歌单就把它定义成是要去海边，因为我觉得就是夏天真的就是去海边就是一个旅行感嘛，然后就选了非常多的歌。
那你要跟大家分享吗？
就是我现在只想到就是那个就是 橘子新乐园的代表作。
那你要唱一下吗？
不要，
山海哈尼哟
那首，
好好 Q， 好好 Q。我刚刚还说哦，口嫌体正直，还说不要不要。
然后我选那首歌的原因是因为之前有看一出日剧叫做 Orange Days， 就是那个欺负木聪跟柴崎幸，然后他们出去，里面有个桥段是他们是大学同学，然后一群好朋友出去玩要去海边的时候，在车上就是放这首歌，所以我就是想象说我选了这首歌，在我要去海边的那个车上的路途当中放这首歌，就自以为自己是柴崎幸，然后希望旁边开车的是欺负木聪。好，想太多了。 OK， 好，对，总之很推荐大家，就是也可以就是选择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那个旅行歌单，或者去海边的歌单。好，那最后呢，其实我想加码讲一个很无聊的小故事，就是其实我们这次采访就是全部几乎都是三条路线跟三位就是与海有关的这些人，其实都是远距操作的采访，但是都是我们这次原汁原味帮大家从日本采访回来，但是那个时候其实遇到了下雨，然后我记得应该是五月，
看预报发现哎、欸、好像都会下雨，采访
是四五月的时候，对不对？
五月底应该算梅雨，台湾算梅雨季，然后日本刚要进入梅雨季，
对，所以就很紧张，因为所有的行程几乎都是那种一整天的拍摄，尤其是三条路线，
一直拍到阴阴的海。
对，然后我们想说啊，这次会不会就是完全都是没有那种哇，想象中那种海的画面，很担心，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民俗的，就是传统的一个仪式祭祀活动，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如果希望祈雨的话，有几种方式，最好的话就是那个晴天娃娃以及。对，齐秦不是唱歌的那个齐。天哪，现在谁还知道齐秦啊？Oh my god！ 除了齐秦，就是晴天娃娃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烧乌龟。然后，但我知道这个手法，但我一直不知道说烧乌龟到底要怎么烧。然后这次因为实在是太需要祈福了，所以就是英语就是在这个三条路线，以及我们后面那个也有一个就是夏季定番的。海边采访也是有一点遇到下雨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就大烧乌龟，我们就是在一张纸上面全班宿舍大家都在里面画乌龟，应该每一张都画了就是十几二十只有吧，
什么不止好不好，
到底有多少其实我没算、
欸、有到五十吧，
超多
二三十
不止二十、
哦、他们会自己增生啦，
对对对，他们就是会无性繁殖，然后我们就是画出很多乌龟，然后在我们的办公室门口烧掉，
真的有用，
结果就是真的哎、欸，就是
完全就是大
连日本都有用哦。
对啊，到底这个是怎么收到的？我们都在台湾烧，然后说啊，像小林贤吾这一场啊，或者是那个真鹤夫妇的那一场啊，或者是 baby 的这一场都可以放晴，然后几乎都是谢谢乌龟们。所以我今天最后想要 QQ 这个 QQ Q 一下 Q 一下乌龟，说就是谢谢乌龟们，就是保佑我们，就是让这一次的采访都。就是雨过天晴，然后就是可以看到很棒的海。嗯，
谢谢乌龟，
谢谢乌龟。好，那最后就是下次大家想要去日本哪里的海呢？就是可能是我们这次里面有讲过的，或者是自己私心有想要去的。因为我们这次你知道日本就是非常的大，然后又分很多区域。那我们这次主题只有围绕在关东，就是希望未来有机会的话，可以有关西或者是。甚至是九州，或者是有可能东北，或者是甚至是冲绳，就是不同区域的海这样子。那这次是从关东出发。那好，我刚刚讲这么久，是为了让大家想，大家想到了吗？
都想好了，
都想好了。
然后是冲绳， yeah! 因为以前就想说，哎、啊，冲绳很近，以后再去好了。
结果
就疫情了，就去不了了。所以下次我一定要去冲绳。
冲绳很赞哎，而且冲绳是不是其实？真的可以，就是五天就玩的蛮多了，就是好像，而且冲绳很流行自驾嘛，对不对？
我需要一个会开车的人跟我一起去。
你说我们就是现
在开放帅哥，
欺负木冲。好，那另外两位编辑呢？
我自己还没有去过濑户内海，所以最想去濑户内海。而且最近看了两部电影，就是那个在车上跟我的夏日大练习，都是在濑户内海附近拍的，真的很想去。
好，不管有没有就是四年一度的艺术季，我觉得濑户内海都是，对不起，三年一度，不管有没有就是艺术季，我觉得都非常值得去看，而且甚至就是在非艺术季的时候去，还是有一些常设
馆都还在，都是在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可以不用就是人挤人，有一种悠闲的感觉。好，我也很想去。英语最想去哪里？
我应该是想要在复习之前去过的，我之前也去过广岛。然后那时候刚好遇到大台风天，对，所以我就觉得，而且那
是很常遇到大台风天啊，
我觉得就是你吧，应该就是你了吧，
我个人的问题是不是？但是觉得想再去看一下那边的海景，
你不要夏天去就好了。
哦，有道理耶，好好，下次会在择日不撞日，没有啦，会找一天就是再去复习一下当时的那个情景，而且广岛的东西又很好吃，这样。
我自己的话应该会有点想要尝试这一次我们介绍的海岛，任何一个海岛都可以，我有点想要体验那种哦，在东京
去兔岛，
兔岛我们这次没介绍
、啊、东京附近有个兔岛
哎、欸，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讲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岛都好的原因是因为我有点想要体验那种啊，我就是可能昨天还在什么涩谷大 shopping， 然后隔天就是搭上船，然后就离开东京，然后去东京附近的岛屿休息的这种感觉，就是买不起岛屿就以为自己是就是你知道就是小富豪的感觉，没有，一切都是想象这样子。好，就期待给大家更多就是不一样的日本的想象，然后我们这次也有介绍一些台湾，不管是跟在台湾的宜兰的白木旅宿的对非常漂亮的情侣，然后他们是那个旅店的经营者，然后也有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在经营旅店跟在海边生活的一些过程，然后也非常值得让大家期待去离你最近的海边，不管你今天是在台湾，或者是也许你可以安排小琉球啊，就是去不了。
安琪有介绍那个东瀛岛、
对，东瀛岛
超美的，
对，就是其实就是所有的海都是相通的，所以期待大家在这一片夏之海当中都可以找到不一样的快乐。那今天就先告一段落咯，希望大家夏天不要太热哦，多吃一点冰，再
喝多水的。才是吗
对，还有就是保重身体，对，毕竟本公司已经有两
半数的人
我不承认我不承认好啦，大家那个身体健康保重，然后我们就是下一期再见咯，耶
耶，赶快去买，
拜拜
拜拜拜。